弟兄姐妹们平安，朋友们好。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做个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约翰福音21章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主要在你面前，我们都曾经是那打鱼去的彼得，我们现在也可能仍然是在打鱼的彼得。主要就在这个时候，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向无论是站在讲台上的还是在座的每一个彼得来说话。主要因为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来得着我们，你要来挽回我们，你要赐给我们那属于你的新生命。主要让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让我们思考你在彼得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求你洁净孩子自己，你的能力来充满他，你的圣灵来洁净他，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能把心打开，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让你来得着我们。孩子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在主耶稣的门徒里面，在他的使徒里面，我是特别喜欢彼得这样一个人物。那我不知道大家喜欢谁哈？那在最初的时候，我喜欢彼得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主耶稣的所谓的掌门的大弟子他是门徒的领袖，但他特别和我这样的属灵的小人物有一个认同，他似乎和我 share 一个相同的一个人生一个性情，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如果你看他的事迹，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会软弱的人，会犯错的人，会鲁莽，会冲动，会骄傲，甚至会离弃主。当然我认同他，那个时候我是觉得你看主耶稣的掌门人都是这样的，掌门大弟子都是这样的，那我这个属灵小人物我犯点错也没什么，那我是为了自己找借口。但是确实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就像圣经所说以利亚一样，他们性情和我们相似。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软弱的彼得，犯罪的彼得，背弃神的彼得，他后来却变，完全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从他的软弱变为刚强，从骄傲变为谦卑，从鲁钝变为有智慧，从软弱犯错离弃神，甚至到最后他会为主来殉道。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在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机，让他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人呢？直到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他了。为什么呢？我发现神既然可以让在他身上，主既然可以在他身上做这样的改变，他也一样在可以在你我身上做这样的改变。那么到底我们的主在他身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让他有这样的改变呢？那么约翰福音的21章这段经文就给了我们道出了彼得他转变的关键。那么好不好，大家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21章好吗？那么约翰福音21章开始的时候说这些事以后那这些事呢，就是指的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他被捕，然后呢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受死被埋葬，然后主耶稣又复活，然后他有两次向门徒来显现。所以当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两次的向门徒来显现了。那么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主耶稣已经向我们两次来显现，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我想我们多半应该继续去执行主耶稣呼召我们所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要去传讲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或者像后来一样，像后来的五旬节之前一样，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立起了警醒祷告，等候主的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应该这样做，或者门徒应该这样做。那么门徒去干嘛去了呢？门徒有没有这样做呢？门徒没有，尤其是以彼得为首的。彼得说我要去干嘛？我要去打鱼去。黎明帮我翻一下我那个。所以西门彼得对他的伙伴们说我们 let's go 去打鱼去吧，我们去打鱼。然后那些门徒怎么说？门徒也说，好，我们跟你一起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离弃了主的呼召，他们就去打鱼了。他们重操旧业，因为他们原来都是渔民，职业是渔民啊。他们重操旧业，他们去打鱼去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打了一夜的鱼，没有打着什么，什么也没有打到。那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什么也没有打到。他们都是职业的渔夫，他们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打到鱼。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喜欢钓鱼的人啊？可能在晚上钓鱼，可能是收获最丰盛的时候。巧话在这笑哈。但是这些职业的渔夫，一辈子都打了鱼了，那一晚上却没有打到什么，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这几个人，他们主的门徒，主和曾经和他们3年半的时间在一起生活，耳听目染主耶稣的教导，他们亲眼见证了主耶稣为他们受死又为他们复活，然而他们仍然去打鱼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们把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爱慕放错了地方。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他们心里所最想的不在主的身上。所以我说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放错了爱的人生，是一个错爱的人生，是一个 miss love。他们的爱没有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他们就放下了主耶稣交付他们的事业，他们去重操旧业去打鱼了。然而当他们这样 miss love 的时候，他们这样错爱的时候，结果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一夜都没有打到鱼。在诗篇127篇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说若不是耶和华什么看守城池啊，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然后在圣经里这么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本是枉然，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吃饭为什么是枉然？我们打鱼为什么是枉然？我们为什么打了一的鱼，我们没有得到东西？当然我们吃饭还是吃到了肚子里，这本身不是枉然，但是枉然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放错了地方，我们所做的就没有永恒的价值。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那些鱼、渔网、船、建造房屋、吃喝劳碌上面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的人生就是枉然，我们的人生就是虚空。在座的有很多是科学家，是搞科学的，我们都很爱科学研究，我们甚至崇尚科学，但是要知道科学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样的规律，自然规律，科学只是发现神所创造的规律，然后去利用这些规律。当我们说我们崇尚科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往往是在崇尚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和才智。那么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真的爱慕你的聪明才智、你的能力吗？当我们喜欢生活舒适的时候，我们希望在美国有五子登科的生活的时候，房子、票子、孩子、车子等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爱慕金钱、爱慕那样的幸福生活呢？但是要知道我们得财货的力量是来自于神。所以在《生命记》的那段经文里面，神就告诉我们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想一想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我们人生所有的机遇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挣到了一个房子，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在公司里面得到了高升，那个时候我们的爱就放错了地方，我们就是在过一个错爱的人生，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放错了地方，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当做神来敬拜，当做神来爱慕，当做主来爱慕。 这样的人生是个枉然的人生，是个本末倒置的人生。每当就小组聚会，或者是像马上春节就要来了，我们就马上就有聚餐啊什么的，那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我就特别感恩，我说神啊，真的是感谢你，你把我生成为一个中国人，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都能享受中国人的美食。你没有把我生成是一个英国人，这样我就什么也吃不到，什么好的也吃不到了。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变成中国人呢？我们自己并没有选择我们是中国人的这样的 identity， 对不对？这些都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我们的神，来自于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 enjoy 我们的美食的时候， enjoy 我们的 success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背后神给我们这一切呢？当我们的眼光，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爱慕都集中在这些的外在的东西上面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就变成了一个虚妄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可能一夜都达不到什么东西。弟兄姐妹，你 enjoy 男女之间的爱情吗？ enjoy 你的婚姻吗？你有没有想到这世界上有60亿人，为什么你只和他结婚了？这世界上有60亿人，为什么你只有和你，即使从你的父母那里，你只有 一对父母，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和你亲近的人际关系只有那么几个人。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来在这个家庭的婚姻的幸福里面来享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背后赐给我们这些幸福美满的背后的那位主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忘记了神的话，如果我们忘记了背后的这位主的话，我们的人生就可能真的是一个枉然的人生，一个虚妄的人生。在罗马书第11章36节，圣经这么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一切，他是这么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本于他，是他造的，依靠他，要靠他的力量来生活，归向他。将来我们要见他的主面，要见主面，要向他来交账的。那么彼得和他的同伴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这样做呢？他们去打鱼这样的心思，说明他是本于他自己的意志，他本于他自己的喜好，他要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经验去打鱼。他归向什么呢？我不知道他归向什么，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他自己将来要归向主。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将来要归向主，不能忘记我们是本于他，本于主，不能忘记我们是依靠主，不能忘记我们将来是要归向主。人生是不是有意义，在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放在了造我们的那位主上面，是创造之主上面。人生是不是有意义，在于我们眼光是不是定睛在主所创的那些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世界上，还是放在我创造这一切的主上面。我们的爱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问一下，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每天所想的，我们每天所思考的是什么？是主所赐给我们那些美好的事物呢？是那些受造之物呢？还是主本身？我们要想通了这一点，我们的人生才不会是错爱的人生，是枉然的人生。彼得们他一夜都没有打到鱼，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彼得和他的门徒和他的同伴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晚上的劳碌空虚，劳碌困顿，忍饥挨饿，一个失望，甚至可能说是一个绝望，甚至迷茫的这么一个时间。也就是在他们的这样的虚妄，在他们这样的错爱中，他们把船要划回到岸上来。那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原来主耶稣一直是与他们同在的，主耶稣其实一直是不离不弃的爱着他们的，只不过呢门徒们没有感觉到这一点，门徒们的心思不在主身上。主耶稣他一直是这样的爱着我们，一直是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 然后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什么，门徒们说什么，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一个很 random 的一个命令，是一个很随机的，很好像一个很随便的命令，是不是？就 把这个网撒在船的右边和撒在船的左边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我不能把那个网撒在船的左边呢？是我想主耶稣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一个功课。主耶稣可以按照他所设定的，他原来所设定的这个万物的规律来行事，他也可以不按照这个规律来行事，因为主是创造之主，对不对？所以他就想要告诉彼得，你原来你是按照我创造的规律来去夜间打鱼，来去船的左边打鱼，比如说，那么现在我要你明白，我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之主，我是你的主，我是创造你的主，你可以在船的右边或者在船的左边打鱼，这都是都可以的，问题是你的心思有没有在我身上，你没有认识到我是创造之主，我是自然界的主，我是受造界的主。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我们是来自于他的，我们是本于他的，依靠他而归向他的。感谢主，这些门徒他们就这样做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他们就捞起了怎么样？捞起很多的鱼，对不对？鱼甚多，甚至那个网都要，甚至鱼他们要沉到沉下去。我想在这个时候，彼得和他的同伴，他们真的是认识到了，他们过去所做的是错爱，错爱的人生，觉得是今世而昨非了，是不是？他们确实在认识到，他们的人生离不开创造他们的主，他们人生的焦点不能放在其他的上面，他们人生的焦点一定要放在创造他们的主的上面。那我们的主不仅仅仅是一个创造的主，宇宙万物的主，我们人生的主宰，并不只是一个有权柄的主，而且他是一个有爱的主。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早饭。当他们饥肠辘辘的时候，当他们劳苦的时候，当他们寒冷的时候，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早饭，有鱼有饼，还有什么？还有炭火，炭火可以温暖他们，鱼和饼可以喂饱他们。要知道，这些门徒刚刚又用他们的行动来离弃了主。要知道，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要知道，这些门徒都是硬着心软，是软弱的，硬着心的，是他们的爱慕都在其他的受造之物上面的。他们不爱主，但是主仍然爱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爱慕都放在了什么地方？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仍然爱我们，他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挽回我们。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鱼饼还有炭火。这就是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今天在这个早上，我们也要来到他面前说，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早饭我们要吃，你为我们预备的炭火我们要来挨近你，我们来烤火，我们要从你那里来支取温暖和力量。那这也是主愿意来给我们做的。那在冬令会的时候，李秀全牧师他就讲，主耶稣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来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和他同在，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享受，愿意去享受，愿意去得着他的同在，愿意去经历他的同在，愿意把我们的爱慕，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爱我们的主身上。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主耶稣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愿意去经历他的同在吗？愿意去享受他的同在吗？他们吃过早饭之后，那么 主耶稣就开始来挽回彼得，特别把彼得叫出来，因为他是门徒的领袖，他就问他一句话，那么其实是三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常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不是？我们这个 internet 里的经常说，我们网上这样一个俗语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那么在这里面，主耶稣就是这样来说的，三遍：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的爱是在主身上还是在其他的上面，我们的爱是在哪里呢？那么在旧约里面，其实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在哪里。那么在申命记里面，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其实是在以色列人的现内稿和他们的会堂里面，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诵读这样的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大家说能看清楚的话，是在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本。那在芝加哥有一位牧师哈，他叫 Irvin Luther 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这个名字？他是穆迪 Church。穆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他年轻的时候他信主，然后有一位老姐妹就问他哈，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认识到你是个罪人呢？你也没有，你才十几岁，你可能也没犯过什么很大的罪，对不对？然后这位牧师他就说，我好像还没有很多显性的罪，我好像也没有偷，也没有抢，也没有去骗人，但是我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想这位牧师他 he got it， 他真的是认识到什么是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我想这位牧师他知道了，正因为我们的爱往往是错爱，往往是爱到了别的地方上面去了，我们的人生就偏离了。这好像我们说罪是什么，罪是偏离的目标，对不对？什么叫偏离的目标？我其实一直不太理解什么叫偏离的目标。这个就是偏离的目标，我们的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的爱慕，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每天的所思所想，我们都到了别的地方去了，没有在创造我们的有爱我们的主身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呢？主耶稣也在这里三次来呼召我们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爱一个人会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谈恋爱的时候你会知道，我就知道上大学的时候就有男生在女生楼下面大声呼叫他的爱人的名字啊。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昼夜思想这个人，你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那我当年在追我太太的时候我在北京上大学，然后她在湖南上大学，所以我们是鸿雁传书啊。那我就写情书嘛，写情书的时候真的是全心投入啊。我想高考写作文都没有这么紧张，这么投入啊。往往是我在半夜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就能讨他的欢心，我这句话说的聪明一点，是不是他就会认为我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聪明。所以我常常半夜里面还在纸上写我要写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当你一个人 fall in love 的时候，当你爱的投入的时候，你会这样的。我们也是同样如此，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来投入。那么圣经里面记载的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位爱主的姐妹啊。我们知道他打破玉瓶，然后把最贵的那个真纳达香膏献给了主，他甚至用自己的头发 来擦耶稣的脚啊。他是这样的爱慕啊。当别人都说，哎，你怎么这样枉费啊，别人都说，哎，你不应该这样啊， 但他不顾及这些，他就是全心的投入啊。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在赞许，他说他做了他尽可能的啊，他是尽他可能的来爱主。弟兄姐妹，我们爱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智呢？我们有没有愿意全心的投入，我们的一心一意的来爱他呢？同样，爱主也要照主的心思来爱他，就像我们说去爱我的妻子，我要照他所需要的那个样的方式来爱他。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可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哈？他们讲到爱是有五种表达方式的，有的人的需要的爱的方式不同，有人需要爱的言语哈，有人需要用你用爱的言语去来鼓励他来爱他，有人需要你用爱的服务哈来帮助他。那么，我不知道回去会再问问黄姐是不是这样哈。十年之后，我发现我们家的这位太太是需要我用爱的这个行动，也就是服务来爱他的。比如说我要去把他的车加好油啊，比如说我要去帮他洗碗啊，比如说我要去院子里剪草啊。而且他比较喜欢在那个花园里面修修剪剪的，那我也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去在这方面。那么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爱。但也许他不需要很多的甜言蜜语，但是如果你光用甜言蜜语来对他说这些的时候，他不能感受到爱。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用主所需要的方式来爱他呢？我们当我们说很爱主的时候，当我们很冲动的说我们要为主做事的时候，我们要为教会出力的时候，我们要想主需要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他。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记载是说，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你若说爱人，若说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爱，我们要按主所需要的方式来爱他。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啊，很多人愿意为教会来做事情，但是他们爱教会做事的方式有问题，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主的心思意念来建设教会，来爱主，往往是运用了一些我们生活中的所得来的价值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应用到教会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即使是我们心里面是好的，我们是爱主的，但也没有起到爱主的这样的实际的效果。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是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他，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放在他身上；第二，我们要照着他想要我们的爱他的方式来爱他。弟兄姐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区分责任感和爱心。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 professional， 我们都从这个世界学到了我们需要有责任感，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责任感，在学习中有个责任感，在实验的时候有责任感，但是我们不能区分，不能混淆责任感和爱主。因为责任感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无力，这样的没有能力，这样的冷漠。那么在今年的冬令会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校园堂里面，校园的教会里面来服侍啊。我们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学生，还有很多的慕道友。那么那次去冬令会呢，一共有30多个人，那么有一半以上都是慕道友。那么只有一两家的弟兄姐妹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所以特别需要有人去带他们。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不想去冬令会，因为我在这里，我的家在 St. Louis， 我真的是不想再回到 Springfield， 然后再去带那些慕道朋友，然后再带他们去 Kansas。 我是觉得我的力量已经走到尽头了，经过这一年的服侍，我觉得我需要，也许是需要睡个觉，其实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也许我觉得我需要 睡个觉，起码是从这个服侍的岗位上先退下来一点点，或者说我当时真的是想，我真的不想再做一个外向的人了，我真的不想再和他们慕道朋友再说话了。但是是出于责任感，因为没有人做事，有他们需要照顾，我知道他们需要照顾，完完全全是出于责任感，我就去了，我就去到了冬令会。但是我跟大家，其实我后来 和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到了冬令会以后，却发现不是我去为主来服侍，不是我来服侍人。因为在使徒行传里，保罗曾经说过，我们的主他原来不用人手来服侍，他反倒把生命气息和爱和恩典赐给我们，他本来不需要我们服侍。我到了冬令会才发现，原来主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炭火，为我准备好了鱼，为我准备好了饼，他使我能够重新得力。他通过言语的喂养，通过诗歌的喂养，通过弟兄姐妹的鼓励和分享，他使我重新得力。当我说我去服侍的时候，其实是神在来服侍我，他帮助我重新矫正了我人生的焦点。我所爱慕的是我的责任感吗？是我的身份吗？还是那位主？我去冬令会是去渴慕主了呢，还是去 do business 去了，还是去干活去了？责任感是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哪里都需要有责任感，但是不要忘责任，不要让这种责任感代替了主，代替了爱主的心。当我们没有爱主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快快地来到主面前，求他用爱来充满我们。那么主这是确实他愿意要这样做，他时刻都等待着把他的饼，把他的炭火，把他的鱼来喂养我们。主要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样需要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赶快需要来到回到神的面前来。美满的婚姻不好吗？成功的事业不好吗？孝顺的儿女不好吗？健康长寿不好吗？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这些好妨碍了我们去认识那最好的主，那么这些好就变成了不好了。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去敬拜那受造之物，我们不要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而忘了去敬拜那造我们的主。当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虚晃，我们就是用一个 lie 去 change 那个神的 truth。 所以罗马书是这样来警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警醒。我们是在敬拜谁呢？我们是在爱慕谁呢？我们是在敬拜爱我们创造我们的主呢？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放在他身上呢，还是在敬拜爱慕他创造的这些好的事物呢？好的人身上呢？当我们的焦点放错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可能变成一个虚妄的人生。主耶稣发出了呼召说，你爱我吗？然后他发出了呼召说，你跟从我吧。那么这就是彼得后来他做的。他年轻的时候他任意往来，他按照自己的心思想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为主殉道。那么教会历史记载说，他殉道，他也是钉十字架，但他认为他自己不配和主以同样的方式而死，所以他就要求刽子手把他倒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使徒彼得。那么现在我真的是更爱他，因为主确实的时候确确实实的改变了他，他真的是从一个不爱主的人变成了一个爱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不爱主的变成爱主的，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主的改变呢？那最后我想用一个庄祖坤牧师的一个事例来作为一个结束。庄祖坤是一位从台湾出身的牧师，他从小呢他就想要去做化工，他就想去学化工，这是他在初中的时候就立的志向。所以他当他保送台大之后，他就报了这个化工系。那么从化工系毕业之后，他到北美来攻读，也是化工。他到北美的美国的西北大学毕业，博士毕业之后，他就一直在做化工事业哈。他回到台湾是化工界的研究的主力哈。他的那个团队啊，有100多人哈，其中有1/3是博士，1/3是硕士啊。所以100多人的一个团队，那么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们的一年的经费就有2亿多元啊，所以是一个非常的事业非常 蓬勃发展的一个团队，他的那个时候他的事业非常大，是他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是一个最风光的时候。那么他和工业界和商业界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有很多的大公司曾经邀请他去做总经理级别的这样的职位。那么有一天他去巴黎出差，然后就这个化工界的泰斗就请他去吃饭啊，就在这个可以看到一这个埃菲尔铁塔这样的一个餐厅里面请他吃饭。然后他们吃饭到一定的时候，然后这个化工界的泰斗就把这个窗帘打开，向他展示这个巴黎的夜景。那么展示在庄祖坤牧师的眼前的呢，就是这幅图画，就是埃菲尔铁塔最辉煌、最灿烂、最美妙的这样的一个图像。那么这代表什么呢？那么这就代表这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或者说代表了一切神所创造的美好。但是在庄祖坤的心里面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受造之物，他可以也可以选择造他的主。这埃菲尔铁塔漂亮不漂亮？当然漂亮，当然美好。继续做化工，继续做科研，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主是让他去全职出来服侍的话，他就需要做一个选择了。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因为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不是爱主，我们安身立命之本是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是本于他，我们依靠他，归向他的时候，那么这个 choice 这个选择就很简单了。所以庄祖坤他就在他事业的顶峰，他离开了他热爱的一辈子的化工事业，他去读神学，他去全职服侍了。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那段经文里说，黎明帮我换一下，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我们认识到主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会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愿意为我们这位主而活呢？他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他时刻的在等待我们归向他。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愿意把我们的人生本于他，依靠他来归向他呢？今天主耶稣依然在寻找爱他的人，依然在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他。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当主耶稣召唤我们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呢？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自己就在座位上来默祷，我们来怎么样回应主的爱，主的呼召。然后我再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把我们自己向你献上，求你来亲自校准我们人生的焦点，校准我们心里的眼光，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爱慕放在你自己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本是来自于你，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还要归向你。主啊，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主，你爱我们，你与我们同在， 你也期待我们愿意来享受和经历你的同在，愿意我们来把我们的爱就单单的来仰望在你身上，把我们的爱单单的放在你的身上。主啊，就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小信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那打鱼去的彼得。主啊，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打鱼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为你而打，让我们做科研的时候，我们是来为你而做。我们来教导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是为你而教导。我们来把我们的夫妻关系理顺的时候，我们是为你而来做这样一切的事情。当我们孝顺父母，我们要锻炼身体，我们要追求学业的长进，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 focus 离开你的面。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校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人生有一个真正的爱，有一个正确的爱，不要在这个错爱中枉费了我们的人生。求主来带领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也知道这是你所愿意做的，你愿意把你的爱、你的炭火、你的鱼、你的饼来喂养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就求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远离你的时候，当我们想不起来的你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你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做好我们的功，给我们功课做，让我们能回到你的身边来。主啊，也求你向你展示，向我们展示你的荣美，展示你的爱的可贵，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被你所吸引，我们就向你快跑。孩子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宝贵的名祈求，阿们。